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15集。我去了厨房，走向酒柜。
威士忌可以吗？
可以，很好。
斯蒂夫站在门口，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回避我的目光。他对着厨房的窗户说，
我看见他的脸了。
嗯，我也看见了。
斯蒂夫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说，
要冰块吗？
好啊，谢谢。
他看着我摆好杯子倒酒，我的手又恢复正常了。
你我是说，你还会再跟他见面吗？
我把他的杯子递了过去。
我才不会了，我告诉他，如果他再来，我就会朝他开枪。
斯蒂夫吓得扑哧了一声，终于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然后我也突然笑了起来。
老天！
斯蒂夫一边笑得发抖，一边说，
我觉得他肯定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话让我感觉更糟了。
可怜的混蛋，我都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他了，你明白吧？
你说真的？
不，我还是希望他吓得屁滚尿流。
这让我们两个笑得不能自已，只好靠在墙上。我擦了擦眼睛，一口干了杯子里的威士忌，然后又给自己满上一杯。
嘿，
我把手伸向斯蒂夫的杯子，
我得好好招待你，刚才你一定觉得我是喊你回来帮忙处理尸体，对吧？
斯蒂夫突然呛了一口酒，弯下了腰，这让我又大笑起来。他几乎喷出来半杯，真是可惜了我的上等威士忌，但我不在乎。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过了。
看你这模样。
我从他手里把酒杯拿过来。
孩子，你得学会怎么拿酒杯。给你。
我把重新倒满的酒杯递给他，然后朝沙发走过去。
你真没事？
斯蒂夫说，换回严肃的表情，仔细地看了看我。
是吧？
说过多少次了。
我靠在坐垫上呷了一口，这次仔细地品了品酒。我能感受到脑海深处的角落里事情正在变化，光线偏转，平衡被重新确立。也许明天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告诉她我是怎样度过这个夜晚的，这次她应该会有所反应。
然后
意思是，那你叫我来干嘛？我坐直了身子，整个人也清醒了。
我突然想到一些事，跟案子有关。
我要说的就是那一刻，我神志恍惚的时候，在极度痛苦的光芒当中，看到艾斯林正在追逐的东西。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和斯蒂夫本该在24小时前就发现的东西。在艾斯林和家里谈话时，当关于他父亲的白日梦破碎的时候，艾斯林究竟看到了什么？在一片凄惨中，家里令人宽慰的声音进入他的心底。他看到的显然是自己故事的下一站。斯蒂夫坐到了沙发的另一端，他用手指端稳酒杯，没有喝，而是看着我。
还记得家里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吧？他告诉艾斯林他的父亲死了，然后他伤心欲绝，于是他为了安慰他，继续跟他说话，继续跟他说他爸爸有多爱他，他毫无疑问是个好人。你觉得这就能让他不再思念自己的爸爸吗？让他从阴影里走出来？啊，真该死，我赶紧忘掉算了。
不，像他那样的人，这只会让他的思念更深。还有东西是值得他继续找下去的，这个想法是我一直在讲的。
记得家里还跟他说了什么吗？他继续讲到了办这个案子的其他警察，他们是多么优秀的警探，工作有多尽职尽责，要是还有什么线索，他们肯定能找出来。
斯蒂夫摇晃的脑袋和挑起的眉毛都在问我，然后呢？
如果我是艾斯林，
我说，心砰砰直跳，
要是我是他那种人，我不会无凭无据地去追查那个不成熟的黑帮线索，我更想去找那些能够给我确切线索的人，我会去找当年办案的警探。
一阵沉默，只有微风在烟囱里挣扎的声音。
他怎么找呢？
我打赌家里跟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认识菲尼还有麦卡恩，他们都是很好的警探，我确定他们会尽自己所能。
斯蒂夫说，仿佛呼吸困难似的。
麦卡恩。
又是一阵寂静，只有风声。
所以艾斯林给失踪人口组打了电话，找菲尼或者麦卡恩，接线员告诉他菲尼已经退休了，而麦卡恩被调去了重案组，他没办法继续追踪菲尼，但是找到重案组的办公室等着大家换班简直轻而易举，他甚至都不用打听就可以锁定要找的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一定能够认出他，即便已经过去了15个年头。
那然后呢？你说他找到了他，那然后呢？
我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斯蒂夫伸手挠了挠头，想让头发自动恢复整齐。
那你觉得他会是他的秘密男友吗？
我想到过这个，可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选择他。我们再回到那个老问题，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已经开始有啤酒肚的中年警探，跟他调情套出他爸的故事完全可能，但跟他耳鬓厮磨6个月为什么呢？
他试图接近他的爸爸，而麦卡恩是他找到他的唯一线索。
老天，
我做了个鬼脸。
那这就是瞎闹了，而且我看不出这么做的理由，家里还是他跟他爸爸的线索呢，但他跟他一丝瓜葛都没有，要是有他肯定会跟我说的。
也许他是个警察控。
斯蒂夫还在努力用手指梳理头发，想把凌乱的几缕别到耳朵后面，反复试了几次。
他去办公室跟你和家里谈话，看脸周围，结果发现他喜欢。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